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28:16，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呵呵，这也有意思，睡醒了。事实上，我们真的恐怕从生理、从灵魂的观点来讲，我们还很难说什么叫睡，什么叫醒来。这个他在睡中所得到的是非常清楚的意象，他在睡中所看到的是比他清醒的时候更真实的。他醒了也知道神跟他讲的是真的，只是这是在一个异梦中间所给他的一个真实的应许。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是，你在睡中看到神，这个地方居然 是天的门，你不知道神在这个荒野的地方也存在，只是神的存在往往在你睡觉的时候才显出来，事实上神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显出来。这是对雅各，对我们，我们希望睡着醒着，我们都知道主跟我们在一起，不过我们的确常常会说这样的话，常常会有这样的观念，我们以为神不在这里，我们以为神不会在我们年老的时候、孤单的时候、寂寞的时候，我们以为神不会在全国皆兵的时候，我们以为神当国家亡的时候神不在，当圣殿被毁的时候神不在，当约伯的儿女死的时候神不在，当约伯的三个朋友伤害他的时候好像神不在，在我们生活中也常觉得神这种场合不在，那个时候不在，这个地方不在，甚至很多人以为神只是在星期天的时候在教堂，或者神只是在圣殿、圣地某些圣人的身上，其实神无所不在，在你想不到的巴比伦的皇宫，伯特利或米甸的旷野，在狮子坑里面，神都在，你不知道而已。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因着他的启示，因着对他的信心，我们知道他真跟我们同在，就让我们生活更有把握、更有确据、更依靠他、更敬畏他，也更喜乐平安的跟随他。当然雅各很多事不知道，他欺骗神的时候他也不知道神就在那里，而神在那里做鉴察的工作。17就惧怕，他是不是他在晚上被安慰了，他应该是就喜乐啊，这个时候他还不太认识神，所以神在的时候叫他害怕，就跟我们才知道，哎呀，原来刚刚作弊的时候老师已经看到了，就很惧怕。但是老师没有处罚你，你应该不会觉得惧怕。老师饶了你，没有抓你，应该不觉得惧怕才对。为什么还惧怕呢？因为我们良心还不安。当我们知道神在的时候，当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时候神都在的时候，我们做错的时候神都知道的时候，我们是会惧怕，哇，那个良心很被刺痛。那我们就更需要在神的启示下知道，神不仅是一个鉴察人心肠肺腑而且赏善罚恶的神，神也是一个赦免饶恕他所拣选所爱对他有正面回应认罪悔改的人。雅各这个时候还不知道，雅各只有想到说，第一个我的事情神都知道，所以他这时候良心还很不安，我骗了我爸爸，原来他都知道啊，他不敢说他知道，雅各这个时候不一定知道他知道，但是他知道这个神还在对他讲话，他就很惧怕很恐惧。我想我们多次讲过，对神的恐惧、惧怕和爱都可以有正有对的有错的哈。那种为了患得患失的惧怕，那个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越来越对的敬畏他的必经的过程。我们希望最后不是为了任何得失就惧怕他，同样我们爱他也可能是为了要得到好处，这个也不好，但是也在我们全然不为任何好处，单单因为他的爱已经临到我们这个罪人，我们爱他，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的。这里的惧怕是雅各对神的正确的惧怕的开始，在这里还不是太知道，不是太正确的惧怕，就是他觉得他不知道神是这么伟大，居然会在这个地方，他也没有想到神刚刚才跟他讲安慰的话，他有什么好怕的呢？但是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都多多少少在刚刚接触到神的时候会有惧怕，除非圣灵帮助我们。那如果我们非常爱他，非常知道他的伟大，也应当还是有一种惧怕，那个是一个正确的惧怕，就是因着他的伟大而惧怕。惧怕我们在创世纪里也多次看到，在创世纪3:10，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就开始有一个他们以前并没有的惧怕哈。那么他 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本来听见神的声音应该喜乐，现在因为做错了就害怕。在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我们也知道神安慰亚伯兰，叫他不要惧怕。那个惧怕呢，可能我们讲过是因为那个战争的结果叫亚伯兰有点惧怕，而且是想到跟随了主这段时间还没有孩子，他有惧怕。在创世纪十八章第十五节，撒拉也在神的面前有惧怕，就是撒拉害怕，他笑。耶和华说你为什么笑，撒拉害怕不承认，因为他的心居然被上帝知道了，他就害怕。创世纪十九章三十节，罗德也害怕，罗德他怕住在索尔，那么他就从索尔往离开索尔到山上去，大概也是看到索尔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城市。二十一章第十七节，夏甲也害怕，那么因为夏甲呢，在那里看到他和他儿子都要干死了，那么神就呼召他，叫他不要害怕。在二十六章的第十七节，以撒在发现他逃不过上帝的安排的时候，他也惧怕。二十六章第十七节哈，就是对不起，应该是二十七章哈，二十七章的第三十三节，以撒是非常的害怕，他发现他就是上帝的安排使他一直想要避免的东西还是发生了刚才我讲的是二十六章的第七节，这个以撒呢也是怕当地的人所以他就说谎哈。人在世上总会有害怕的情形，我们依靠上帝就可以不惧怕这世上的人，我们单单的敬畏上帝。他也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可畏的地方，其实地方没有什么可畏不可畏的，只有神是可畏的，也没有一个地方或受造物是真正可爱的，只有神是可爱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可敬拜的，只有神是可敬拜的，真正的正确的感情都应该对着神发出来的。这里可怕啊，这里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因为他看到有个梯子一直通天，他也看到神站在那个梯子上面，所以他觉得这是神的殿，是天的门。那我们用在我们今天，我们一定要想到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神的殿，都是天的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神所居住的地方，只要人在那里敬畏上帝，神就乐意居住在那里。那我们身体就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是能够进到神那里去的。我们也盼望每一个基督徒是天的门，让人都可以从我们这里到神那里去，因着我们讲神的话，因着我们告诉他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从听到我们所得到的祝福而到了上帝那里去。第十八节，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好，起来了以后他做了一个宗教仪式，这个宗教仪式他从哪里学来我们不知道，可是显然在旧的时候，以前旧约的时候，甚至创世纪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形他整的一块石头做柱子。哦，这石头会有多大？我想那个时候人大概也是生活太简单了吧所以我想您今天不会拿一个石头做枕头吧？那个头真的很硬，那睡得很不舒服。我说的这个石头可能应该是枕头，但也是当野兽来的时候做一个武器的，但他真的是把那个当做石头，那这石头看起来也很大，把它竖起来呢就变成一个柱子了。在约书亚记里常常有石头做一个记号，做一个证据的比如说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二十六节，那个石头大概因为是比较坚固嘛，就有海枯石烂之意或者海枯石不烂之意，表示那个约或者人的应许那个坚定约书亚记有这样，有好几个石头都做成人坚定的一个证据但是神不喜欢人把那个石头立起来，因为这容易成为一个拜偶像，显然是迦南人的一个风俗。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节，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四节不可效法迦南人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因为那个石头呢就变成一个柱子了可是以色列并不听这样的话，你在列王记上十四章二十三节看到，他们都是一直把那个石头当作一个柱子，当一个柱像，浇油在上面，也显然是一个宗教的礼仪。这个浇油有那个浇奠，有那个奉献，有那个感恩的，有那个就把这个地方 当作一个圣地啊，是神的殿，天的门，是一个比较圣洁的地方的意思哈、啊。郊游吗？像在出埃及记里面，在创世记里面后面我们也有看到哈、啊，就是创世记31章第47节以后哈、啊，他跟拉班立约的时候也是用石头做一个立约的证据，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不过这个地方呢，原来起名叫做路斯啊，在士师记1章26节也提到这个典故了。雅各就当时就许愿了啊，那这是他在圣经里面他第一个做的许的愿啊。我们也多次讲过，我们今天并不许愿了，许愿就是好像说如果神为我做了一件什么大事，我就会报答神。那我们今天实在不应该这样想，因为我们应该凭信心，神做任何大事小事我们都无以报，我们凭着信心接受，我们凭着感恩的心接受就好了。那我们也不是说如果神为我做的话，我就一定会给他什么好处。那我们一方面用信心取代许愿，另外我们要用奉献取代许愿，就是不管神给我们什么，我们都献给主，我们把自己献给主哈。不过在新约旧约也都还是允许人做许愿的工作，因为人比较明智未开哈，我们应该相信神总是会帮助我们成就每一件事情的。我们许愿一方面是许为主做一些事情，一方面也是许为主境界一些什么事情，不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要随便贸然的许愿。事实上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什么愿都不能许了，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凭着信心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哈。在利未记27章有讲到说许奉献的愿，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把什么东西献上。那么在民数记6章有讲许境界的愿，就是哪些事情我不做，那是指拿西尔人的。那在民数记21章第2节也有许那毁灭的愿就是神如果把敌人交在我手里，如果那是很恶劣的敌人，我许愿，我答应我要把它消灭。那这里呢，雅各所许的愿呢是一种奉献的愿，也就是报答上帝的愿。我们已经说了，这是雅各根本不太认识上帝才会有的，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观念，我们不必再有这样的观念，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白白的恩典。说神若与我同在，这就已经不对了。神说他会与你同在，他就一定与你同在。你不要说神若与我同在，神是一定与你同在，你不要不信他。好，当然当我们在刚刚认识神的时候，神这样跟我们应许，我们还有一个顽梗悖逆的心，所以我们还半信半疑。如果你真的与我同在，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那事实上让我们完全相信他怎么说事情就会怎么成就，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哈。他与我同在，不是在那里看我怎么走路，不在那里看好戏，他在与我同在的时候是保佑我哦。雅各不是不知道人间有很多的艰难，我们更是知道，雅各以后会更知道，那艰难超过我们所想的，意外超过我们所想的，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这个神对我很好，给我吃给我穿，那这个当然也是神应许的啦。当然神没有说就给你吃喝神就说神会赐福你去和回来。那么雅各呢，用上帝所讲的赐福呢，要讲的具体一点。雅各实在是非常的唯物，非常的属肉体。那当然用我们华人来讲，用不信主的人来讲，属肉体的基督徒来讲，这比较实际。我要的就是食物吃，衣服穿，我并不在乎那些什么你的后裔会多么了不起啊，万国会因为你的后裔得福，那都太抽象了。具体一点就是有衣服穿，有食物吃，说不定更具体一点，就是那个食物还是要什么样的食物，衣服要什么样的衣服呢？这种我想都是比较幼稚的人，他要实际，他不知道，越实际就越限制了上帝要给你的祝福了。如果上帝真的听你的祷告的话，照他所说的，他的祝福还非常的广泛，因为看起来抽象，其实就是更广泛更丰富。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啊，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去，那这也在上帝的保守里面，说我会，你无论往哪里去，我会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啊。那雅各也要讲的再具体一点，要回到我父亲的家 啊，也许是以撒最后就是祝福了雅各，使雅各跟以撒的关系也好一点，所以他没有说回到我母亲的家，当然也许当时也不讲到女性了，就是父亲的家，我想多多少少总是雅各和他父亲以撒关系有点改善，这样他要做到了，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神要做到，他说的话要做到，我才信靠他。从人间任何一个观点来讲，这都是很对的。我们不要随便相信，不管是推销员的，是政客的，是男朋友的，他所说的话不要随便相信，因为那个是他不能 deliver the promise， 他不能实现的一个应许，常常会说谎的。我们听其言观其行，这里没有真实的意味，就是我们不能光只听你讲，还要看你的行动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对神，对真神就不能这样了。对真神最好的最应当的就是他说了我们就信，我们不再说如果怎么怎么，如果你的话实现了我才信，我们就他说了还没实现我们就相信啊。这个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从世俗角度来讲，当然都是很迷信很不应当的，对人对事都不应该这样，我们应该听其言观其行。但是我们对上帝对真神应该这样，因为他既是上帝，他说话就算话，既是上帝，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的存在也是因为他说话，我们怎么可以不相信他，我们怎么还可以试他，这根本是一个在逻辑上的矛盾，在智慧上的矛盾，在信心上的矛盾，是愚蠢的，是矛盾的，是不应该的。应当聪明的，就是在逻辑上的，就是他既是因为有他，有他的话才逻辑才可能，我们当然就先信他的话，然后看历史的发展吧。我们当然应该是先信他的话，然后看他的话怎么实现，欢喜快乐期待他的话实现。如果没有实现，并不是没有实现，而是我们理解力不够，我们了解还不够。好，求主帮助我们，主讲了我们就信了，那是有福的人。就像玛利亚一样，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那怎么会有这种事？神的话就有力量，我怎么童女会怀孕？神的话有力量，我就信了啊！不像撒迦利亚求了半天，等到实现了又说这怎么可能，那就是你求的时候根本都没有信心啊。玛利亚是并没有求她要怀孕，撒迦利亚可是天天求她太太怀孕，结果怀了施洗约翰她反而不信了，那个就是不应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主讲我们就信，就是在雅各一起来，就是我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耶和华真是我的神，耶和华真是我的主，不必等到说这些实现了，现在就以你为我的神，那雅各可以省去多少的艰难麻烦。当然我们不是为省艰难麻烦才说信靠上帝的，那神怎么带领我们，让我们真实产生信心都是最好的。但是在这里雅各当然也是世俗，也是他这个非常现实的人必有的情形，就是我要一切实现了才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们再一次说，这是很愚蠢的。你现在就以耶和华为你的神，一切美好的事就为你实现，你要等到都实现了才以耶和华为你的神，这个就是福气临到你，你却领受的不够丰富，因为你没有先以他为神。好，这个我们举例子，我喜欢举这样的例子，就是如果我们坐飞机，如果我们真的信得过啊，当然人间所有例子都跟信神不一样，我们姑且这样说，如果我们真的信得过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儿子啊，假如我是乡下人坐飞机，没有坐过飞机，他这个妈妈这个飞机很安全没有问题，到美国来看我，我出飞机票你坐头等舱，如果他信得过啊，那他这段旅程就都非常舒服。如果他信不过，他说我要等到飞机到了，到了美国我才相信这个飞机真能把我平安带到美国。您看这是不是逻辑上一个矛盾呢？你要到了才相信，到了当然就相信了嘛，他已经到了嘛。你要还没到相信的时候，你再坐这个飞机才有平安，否则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呐，一直在那里害怕，那整个旅程就不愉快了。当然你来了，你坐上去总是还有点基本的信心，只是信心不大就很担心。哎呀，你就相信儿子的话，相信那么多人经验，然后你坐飞机啊，就是虽然我害怕，但是我就相信我这趟旅行就很好了。我们信神的话，我们这一趟人生的这段旅程就非常平安了。 你不要说我相信神，等到我到了天堂，真的看到真的有天堂，上也回顾一下这一生神都在带领我，我就信他，那不是太晚了吗？那也太愚蠢了。你相信他带领，要等到他带领完了才相信，那这段带领不是白带领了吗？他不会白带领，但是你真是白走了，你提心吊胆，你也有点在羞辱他，你也有点在让自己非常的艰难。因为他在带领你却不相信。好，这里雅各讲的矛盾的话，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事实上他已经是你的神，已经带领你那么久了，你还照这个时候才以他为你的神了，实在太晚了，也太愚蠢了。一开始听到他的话就信，这非常合，我们再一次说，非常的合逻辑，非常的合信心，也非常的合理性，也非常的合道德。好，在耶和华为我的神，申命记第26章第17节讲到说，16节看起，耶和华你的神是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为我们的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以他为我们的神的时候，就是真的把他当神，也就是听他的话，信他的带领，跟随顺服他的指引，就是完全的依靠他，完全的顺服他，也完全的爱他，喜悦他，你的忠心都是给他的，这叫以他为你的神，没有别的神了。那我们是以上帝为我们的神吗？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好可惜啊，他说都实现了才以神为神，那就太晚了嘛。如果他不是真神，到那时候也太晚了。你要信还是等到听到，就是每一次听到神的话的时候，你就思想，你就求神帮助，然后就决定信或不信。我们再一次说，人间需要考虑，需要等候，需要观察，需要检讨。对上帝，我们就是完全的信，绝对的信，一味的信。22节，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上次雅各所应许的就是，如果神做了这一切的事情，照着他的应许实现的话，我就会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们讲说这样太晚了，你听到神的话就应该以他为神了。事实上你等他都做好了再以他为你的神，那他就还是不是神，他不过是一个你觉得还算可靠的仆人。也就是我们在测试神的时候，对了，也神也允许我们在测试他，但是我们真是，这是求主让我们越测试他就越不要测试他了，就像基甸一样，几次以后就够了，就要全权的福音，就越来越信靠他了。你以耶和华为你的神，如果是他做了这些事你满意了才以他为你的神，当然这也是拟人化的写法或拟人化的了解方式，事实上这样实在是没有把神当神，就是你在测试他，然后觉得他还不错就可以用他，就可以用他为神。事实上神是做你的主，你就要听他的啊。然后说这个石头呢会做神的殿，事实上雅各也没有还这个愿，他也没有把这个地方真的变成神的殿，所以人的应许没有用的，只是神不因为人随便说话就改变了他奇妙永恒的旨意，而人在成长的过程，对神的过程中是犯很多幼稚的错误。你神根本不需要殿，你这样的奉献比神对你的也差太远了。不过呢，雅各幼稚，就跟我们幼稚一样，总是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跟上帝相处，总是用人间的假神的方式来跟这位真神相处，总是觉得这个神也不过是我们所立的一个偶像。有的时候很可怕，但有的时候也很好使用，总之操之在我。我们觉得台湾这些民间宗教和其这个世界上所有宗教都是这样的，没有把这位神当作真正的神，他们拜的并不是真神，所以他们的态度也不对，不管有多少灵验，那都是互相欺哄的。我们不会把神我们不应该把神当作一个小小的被我们使用的东西，然后我们说如果你怎样怎样我就怎样怎样，这已经不把神当神了，不会，真神不会让你这样玩弄，不像这样下命令这样使唤的，我们是要听他的。 神也不需要这样的殿。如果这个神是你这样说了才这样做，然后变成这块石头变成神的殿的话，那这个神也就不是真神，也不值得膜拜的。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是圣经里第二次提到十一了。上一次我们在创世纪十四章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这里我想雅各也没有什么真的奉献的观念，或十一奉献的观念，这里他只是在其实在讹诈神了，就是如果你给的更多越多，十分之一你得的就越多，所以你要多得你就多给我吧。今天也有很多人奉献，也有这样的心啊，主就像给主 commission 一样，请你多给我一点，好叫我给你的你可以多得一点。是勒索，是欺骗神。雅各在这里莫非也想欺骗神吗？那是很愚蠢的，神哪里会被欺骗呢？但是我们在这里就想到说，神实在是对我们有非常多的怜悯和赦免啊！我们说过雅各在这个逃亡的路上是一个又可怜又可恶的人，可怜因为他无家可归，可恶因为他用神的名在欺骗。那么可是神就这样在这个时候就显出他对他拣选的恩典，当然在万事以前已经拣选了。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随时在又可怜又可恶的状况中，可是神就在我们还这么不好的时候就爱我们啊！为一人死少有，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我们向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按照罗马保罗在罗马书所讲的话，另外在诗篇130篇第三节第四节，耶和华你若救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这里就讲到说，如果你真的救察罪孽，谁站得住？雅各站得住吗？雅各是这样得罪神的人，雅各而且越得罪越多，可是神没有救他，神赦免，神恩待。那愿神的赦免和恩待让我们有更多的敬畏，让我们有更多圣洁的生活，而不是哼，好欺负，神真的好欺负好欺骗，就更犯罪了。那我们感谢主，雅各的确是对神真的把神当神了，不敢再欺哄，但是这是神不断管教的结果。神对我们也是这样，一方面就是恩，一方面是为恩威并重，并不是玩手段，而是我们需要恩威并重，我们需要神的医治扶持赦免和怜悯，我们也需要神的管教拆毁拔除和对付。对雅各就是这样，对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